哎，我们既有 power 又有 point。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赞美你。我们从我们的心底向你发出赞美，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主，你是拯救我们的主。我们真是巴不得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我们更深的爱你，让你的名在我们中间得着一切的荣耀。主啊，这是求你掌管我们下面这一段时间。虽然我们有技术上的困难，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一样能够对我们的心说话，你一样能够翻转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有你荣耀的同在。谢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呢叫健康的小组。我不知道我们里边会不会有一些弟兄姊妹朋友想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哈？我既不是教会的领袖，也不是小组同工哈。其实这跟每个人都有关系。我们今天上午很激动的见证了三位弟兄一位姊妹受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虽然今天的环境不是 ideal， 是不是？最理想的是阳光灿烂，蓝天白云，我们在河里面哈施洗，对吧？这是我们理想的状况。但是可惜这个世界是破碎的世界哈，不是我们想要好天气的时候就有好天气。所以虽然又下雨，然后又这个在这个叫什么充气进食，临时的充气进食地方很小哈。然后好多弟兄姊妹还淋雨着，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每个人都特别喜乐？每一次有人受洗的时候，我以前一直不明白这件事，就没注意到这事。我们五年前搬家到海外校园的时候，收拾东西哈，就好多零散的照片，东一堆西一堆把它摔一起，然后就看到教会历年历届受洗，然后我就发现在所有的照片里边啊，就是每一次受洗的照片是最喜乐的，所有的人都特别开心。哎，我就注意到这件事儿哈，我就想到说，你看我们基督徒传福音啊，为这个朋友祷告，关怀他们，给他们讲解真理，帮助他们生活上的难处，最终他们受洗归主的时候，我们心里特别喜乐，是不是？那我最后我就发现说啊，这个如果你这个人受洗哈，你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你没有既没为他祷告，也没有开车接他聚会，或者是做什么，你就觉得他受洗跟你没什么关系，对不对？然后跟你有关系的，你就会特别高兴哈。后来我跟一个同工分享这件事儿，他说是啊，因为天使天君在跟我们一起快乐，一下我就有一个 enlightenment， 就发现说我们的喜乐不仅因为我们在这喜乐。因为当你们受洗的时候啊，天使天君都在为你们欢呼歌唱，所以那个场地不光是我们这些人，对吧？
对。
所以很多事情在灵界发生的事情，我们虽然眼睛看不到，但是我们感受得到，是不是？就好像你看不见风，但是你能看到树叶在摇动，你看不见阳光，是不是？可是你能感受到阳光的温暖，所以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他同在的那个喜乐。那么弟兄姊妹的受洗也提醒我们重新思想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做基督徒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讲小组这个题目？因为我们要回归伊甸啊，这样的一个旅途不是一个个体的旅途，是一群人一起行走，才能够这条路走得下去。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大家在一起，我软弱的时候，你就把我提起来，对吧？然后过两天他又软弱，你把他提起，互相之间有一个督促，有一个建造。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建造这样的？有意识的、刻意的，为我们自己也为彼此营造这样的属灵环境，就是很重要的事情。你看，就是整个这个大趋势哈。今天我碰到一个弟兄是学物理的，这个物理里面有一个热力学第二定律， 是不是？那个叫熵增定律嘛，哈。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呢，你不懂物理，不是学物理的也没关系哈，学艺术的也没关系。不管你学什么呢，你都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如果你的屋子不收拾，它是会越来越整洁还是越来越脏乱。这个不用回答嘛哈，就是我们的生命，就包括我们的脑子里面，如果我们不常常跟别人交流，不跟常常的有这种在思想的碰撞，我们里边也会越来越混乱的。就是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哈，你从最近这个几百年的社会变迁你就看得出来。你能看出来什么哈？就是当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工业社会进入到电子化社会哈，这个家庭的 size 是怎么样？越来越小，大家庭解体，现在甚至小家庭都解体。这几年这个宅这个字儿是什么时候出来？哪年出来的？啊，就这几年嘛，对吧？三四年的事儿，就是开始大家关注到一个现象，一个人可以闷在家里面不跟别人打交道，是不是可以还觉得很自在，是吧？其实都不意识到说里边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因为你现在手机上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啊，电子游戏啊，然后可以那个网购啊，是不是可以叫外卖啊，所以可以足不出户一天都不跟别人说一句话，然后你还可以好像过得还挺有意思的哈，一天在那打游戏，打到后来人都傻了，人都不知道，就是你打游戏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想起保罗那句话，我想行的，我想做的做不出来，我不想行的，我偏要行，有没有这种经历，是吧？就是现代社会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当这个社会条件哈，让群居不再成为生活必需品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家庭会越变越小，人和人之间越来越疏离？就是因为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其实是蛮困难的事儿，对不对？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多少人看过那个巴金写的《春秋家》那一套小说，有吗？还真有啊，那个写的就是大家庭里边彼此折磨，是不是？其实你可以用很多过去的那种评论语言，是什么反映了封建社会怎么样哈，有，但是其实你说到本质上就是大家庭压抑每个人的个性哈，让他不能够这个做他想做的，就是压抑每个人的个性，这个让每个人都活得很痛苦哈，很悲催，这个，所以大家庭就因为很多人住在一起嘛哈，那一旦工业化社会以后，不再需要大家庭才能存活，这样的一个是客观社会的限制了，所以大家就纷纷出逃了，就小家庭了，就从农村到工厂来，到城市来打工啊，变变就小家庭，到最后发现说小家庭也不必要了哈，这个所有用力气的事情都可以出钱请人做，所以这个女生也不是没有男生就活不了，所洗衣做饭都可以外包，所以男生也不是没有女生就活不了，所以现在这个生活不在，这婚姻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困难哈？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对婚姻的期望值很高了，过去是不得已要搭伙过日子，啊，谁缺了谁都活不下去，现在谁缺了谁都活得下去，我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委屈自己？所以婚姻就变得很困难了。所以你从我前面讲这么一大堆，就说的是现在的痛苦不再是缺衣少食，而是什么呀？都是人际之间的，对不对？就是人际关系。你想想你上一个烦恼是什么，你想想上一次让你烦恼的事情多数都是人际之间的问题。那么人的一个天然的倾向哈，就叫水往低处流， 就是人要往越去做那个最容易的事情，对不对？我跟人相处很痛苦，怎么办呢？就宅着，我就远离这些给我麻烦的人，对吧？但是呢，人上帝创造，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在他的爱里创造了人，所以我们里面有爱的 DNA， 我们需要被爱，我们也需要去爱，所以我们就很苦恼啊，我们就很苦恼。我们真正生命当中有一些本质的需要，但是当我们企图去在一个社会结构当中满足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又会碰到很多的这个挫折、痛苦啊，这种折磨哈，纠结。所以哈，上帝给我们的药方是什么？上帝给我们的药方就是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成为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个身体你想想哈，你这个牙疼的时候，你的手指头绝对不会说你活该，谁让你老爱吃甜的，对不对？你牙疼的时候，你浑身每一个细胞都不舒服，是不是？你如果是眼睛看不见，你的脚也不会说哈，这下没人管着我了，我想走哪儿就走哪儿了。你的眼睛看不见，你的脚会很小心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彼此之间的那种在教会当中形成的这种关系，在这个关系当中对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建造，是一个扶持，是我们重归伊甸的这个路上的一个保障。没有这样的一个在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身体，我们活在这个身体当中，我们是不可能一个人一个小手指头离开了这个身体，如果小手指头不幸被砍下来了它还是手指头吗？残肢。哎，这个好，这个讲得好，后面有人讲残肢，它已经不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它能活得下去吗？它是活不下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说，基督徒离开基督的身体是活不下去的。那么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我们来学习彼此相处哈。虽然我们跟在世界上彼此相处的时候啊，我们遇到的难处常常是一样的，甚至更多，因为在主里面还有假冒伪善的事儿啊。有的时候他说的很好听，但是他做的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就觉得更生气。你说他还是基督徒呢，他还是教会领袖，还是牧师呢，他怎么这样啊，对不对？你因为你的期望值也高了嘛哈，所以你会更生气。所以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不可能是没有痛苦，但是有一条是有保证的哈，就是我们的痛苦在基督身体当中是一个成长的信号，是一个成长的机会，不会白白受痛苦。只要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活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就一定不会白白的受痛苦。每一个痛苦到走过去的时候，你回过头来看，真是恩典呐！你真是感谢上帝给你这样的痛苦，让你更认识上帝，更认识人，更认识自己，让你成为一个更广阔的人，成为一个更坚强的人，成为一个叫什么IQ EQ SQ 都更高的人。现在很多 Q 哈，据说又新添了什么叫 LQ， 现在这个 Q 很多了。你放心啊，在主里边你是所有的 Q 一起成长。所以呢，就是生活在怎么样过肢体生活啊，是个大题目。但是通常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吧，我们很少有这方面的学习。我自己这么在教会里20多年，我90年信主哈，我就一直待在教会里。我觉得上帝特别恩待我哈。我们教会我曾经在过 其实主要的就是一个教会。我刚受洗那个教会，因为我当时是学生，受洗两年我就离开了，就不到两年，一年多就到我工作的地方，然后我在那边20年的时间，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其实那个教会呢，后来我才知道也是有好多问题的，但是呢，其实上帝哈、啊、对我们每给我们每一个人啊成长的这个路线哈、啊，都是量身定做的，啊，你放心，上帝的儿女，他不仅创造我们，不仅拯救我们，他还要再造我们，他再造我们的这个过程哈、啊，是对每一个人都是量身定做，都不一样的。你在弱小的时候，我刚刚去教会的时候啊，我刚到我们教会的时候，那个刚过就是第一年还是第二年啊，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是很傻还是那个叫单纯哈、啊、就是其实教会里有很多事儿，但是我一件事儿都不知道。那时候还那时候我是就是刚刚开始有一点懂得追求啊，所以所有的聚会我都去参加，只要教会开门我就去。这个然后他们有一个聚会哈、啊、叫合一聚会。你后来我就知道了，一听合一聚会一定有问题吧，才要合一聚会。这当时我不知道啊，我就去了哈、啊。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教会里有一批人呢跟牧师有很大的意见，这个北美啊欧洲啊这些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啊，真的很麻烦的。我说的麻烦是带引号的哈，就是因为大家都有，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大家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哈，不是那么盲从哈、啊。当然呢，任何一个，就是因为我回来又想，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罪恶撕裂的这个社会当中哈、啊，任何一个优势，同样的反面都可能是问题。就好像亚沙龙的头发那么漂亮哈、啊，这个圣经专门记载头发就这一个人啊，
是
那个又多重啊哈、啊，每年剪下来就是又长又重啊，剪下来多少磅啊都是，哎呦我羡慕的很啊。可是我刚开始看圣经的时候，哇，男生头发这么好浪费了。到后来看不浪费啊，最后他就死在这个头发上，
嗯，
对吧？
对，
最后就是这个头发挂在树枝上，他才被杀了嘛。所以每一个优势都可能是弱点，有时候思考太多哈，这个不在主里面思考，在自己里面思考，就有很多的给教会造成很多的麻烦。所以那时候合一会议的时候，我就跑去听啊，他们就在那讲一些，我后来回想起来，好像是有一些人对牧师有意见，然后另外一些人呢在帮牧师这个解释这些事情哈，然后就是教会就是希望说大家不要，希望教会大家尽量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嘛哈，不要在这些枝节的问题上，牧师几个小时在办公室啊什么这些事情上过于的这个计较啊。但是我当时听了半天，我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啊。我就真的，上帝保护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道路，群体生活当中的道路哈，都是上帝量身定做的，每个人都是一样。所以你遇到难处的时候哈，你真的不要不用担心说这个后面会给你带来多少负面的这个影响。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任何的难处都不会对我们造成永久性的伤害，你记住这句话。这不是我说的，是 Oswald Chamber 这个英国的一位牧师哈，他写的那个《竭诚为主》，我是鼓励说，如果你信主5年以上，一定要看，信主2年叫《竭诚为主》，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英文是哈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竭诚为主，就是竭力的竭，诚恳的诚，就是尽全力，就是保罗说的，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标杆直奔。这样的一个，他讲到这句话给我印象极为深刻，而且这么多年来，我是九七年九八年看的那本书，这么多年过来哈， 常常这句话给我安慰，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对我们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所以我们活在基督里是多么的重要啊。那么在群体生活当中，我们在教会当中怎么样能够你主动的刻意的寻找营造一个健康的环境，让我们可以和一群弟兄姊妹一起成长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讲健康的小组。你们叫也可能叫团契，也可能叫查经班，但是基本上就是说从几个人，三四个人到十几个人这样的一个小的群体，可以相对比较规律的，比如说超过一个月，我觉得超过三周一次都不能算是这个真正的这样的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哈。我思想里面是最好最理想是每周一次，隔周也还可以，勉强可以，就是你不需要参加所有的小组，但是你至少要有这么一个小组。健康的教会其实对我们的生长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哈。但是我今天在这儿不想讲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教会这个事儿很有意思，教会有教会的领袖，有的教会有牧者，没有牧者有教会的领导团队，这些同工需要操心怎么样建造健康的教会。其他的弟兄姊妹有一个责任，就是每天为自己的教会祷告啊。至于教会的事儿应该怎么做，少掺和。因为教会里啊，每个人都有意见的话，你怎么搞得好啊，对不对？所以你就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对了，就是为教会领袖祷告，配合教会的这个带领，前面这个怎么样的教会的领袖团队牧者怎么样的来带领哈，你不能在这个具体的做法上不要太主动，不要太多意见，就是太多意见哈，这个教会就很难办了，这个领袖就很难当了，是不是 Harris？ 我看苏黎世教会主办这个营会真的是不容易哈，这个不同的服事团队，彼此之间的配合哈，这么多的这个事物，我们要好好的感谢他们哈，我们也好好配合他们，有点什么不是很理想的呢，我们就这个尽量自己解决，不要尽量少麻烦他们啊。这个他们已经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多很多，像今天这个有这样的技术困难哈，这都是免不了的事情啊，就是让我们一起配合教会的领袖，就是每这个教会是有秩序的，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照智慧行啊。因为我最近是听到一些教会的一些事情哈，我真是也觉得很伤心，不是我们这儿的哈，其他地方的这个不是欧洲的，就是我想我们弟兄姊妹能做的，我们就是好好为教会祷告。那么在小组就不一样了，我们就可以更积极主动来参与来建造，让我们的小组是一个健康的小组。那我们什么是健康的小组，它应该是什么样呢？我们来读一段经文，从最早耶稣基督最早的门徒来看，我们应该是怎么样一个群体环境，我们一起来成长。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请大家点开福音，点开圣经哈、如果我发现我们中间居然还有带纸本圣经来的，太宝贵了哈。打开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来读41到47节。现在已经是点开圣经的比打开圣经的多了，他点都不开，他要打开。找到了吗？
找到了，
找到了。好，我们弟兄念单数节，姊妹念双数节，最后一节第47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弟兄们请。
于是领受说话的话的就受了。 那些门徒约添了3000人，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奉命行赏。
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
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
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你看这段经文啊，是描述初代教会的门徒生活，有一些部分是当时跟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注意什么是通则，什么是特例，对吧？就是有些事情就是当时发生了，耶稣复活只发生一次，对不对？这个五旬节只发生一次啊，有些事情它是通则，有些事情是特例。比如说这个凡卖了田信的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我们从大陆来说，这不是共产主义了吗？可能共产主义，马克思这个就是牧师的儿子嘛，共产主义思想也是从这里边这个得出来的哈。这像这样的经文哈，在绝大多数情在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绝大多数时候其实是特例，对吧？我们现在不会说大家卖了田产，我们大家住在一起，房屋公用，按需分配哈，不会是这样。但是当时确实有当时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是主后三十年前后的事情，30年左右的事情。到主后66年的时候就爆发这个犹太战争，4年以后由耶路撒冷被攻陷。那什么，你如果那时候你没有卖了奉献出来哈，那个到那时候什么都没了，就是全部被罗马人拿去了。其实类似的事情在中国也发生过，就是40年代山东大复兴的时候，那时候上帝就感动一些人，就是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听到就觉得是在对你说话，就感动他变卖财产奉献给教会。所以那时候山东就出来很多耶稣家庭，就是这样生活，就是大家住在一起，卖了田产家业，凡物公用。结果没过几年，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就解放了。对，这个山东解放是不是到49年，那47年、48年，解放了的时候呢，就打土豪分田地，土改定成分，那个顺服圣灵感动交出来的就是贫农，没顺服的就是地主富农，一辈子子子好几代都翻不过身来。所以你看啊，上帝的带领是很有意思的啊。在这个地方呢，它其实就是表示一种信徒的彼此相交的生活。这种生活在今天的反应是什么？那就是我们在这个，我们先要理解当时的环境，这个教导的真意，然后把这个真意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所以这段经文你看，从42节开始哈，首先就讲到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这个就是通则。所以这一段经文里边大部分都是通则。我先把那个特例讲，所以让你们不要在听的时候老想着说那个怎么解释哈，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我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剩下的都是通则。你看42节他讲到门徒生活的4个主要因素，就是这一节经文当中，他有神的话语，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是什么？就是那时候耶稣说，凡我教导你们的都要怎么样，教训他们遵行。使徒的教训就是耶稣的教导，就是上帝的话语。还有呢，第一个是上帝的话语，第二个因素是彼此相交，第三个是拨饼，第四个是祈祷。就是这是当时门徒群体生活当中的4个主要因素。所以第一点， 健康的小组扎根上帝的话语，所以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要看重神的话，渴慕神的话，认真花时间在上帝话语上下功夫。上帝的话语啊，就带着改变生命的大能。你读神的话，一分钟都不会浪费。我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还在 Iowa 那个学生教会哈，有一个牧师来讲道，就是我都不记得这个牧师是谁了，但是我记得他当时说啊，你们这些读博士的人哈，你们花那么多时间读一个学位，其实哈，你们追求上帝的话，至少要花那么多时间，甚至更多。我当时刚刚信主啊，不太懂，我当时就想说，至于吗？有那么严重吗？哈，可是我自己做了二十几年基督徒以后，我就发现说，真的至于，真的是至于，就是我们真的在上帝话语上好好下功夫哈，你的生命就不一样。我们到江苏、到内蒙那些城乡结合部啊，那些农村教会那个做传道人培训的时候哈，其实我们是给他们讲一些神学方面的东西，但是他们给我们很多生命上的鼓励、喂养和榜样。就是看到他们其实哈，就是文化水平很多都是很低的，可是你在他们的脸上，我通常啊，我是没信主以前也对这个有点兴趣哈，就是我喜欢看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大概猜他的背景是怎么样。我有一次跟一个朋友，他把他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就是毕业照给我看哈，我就说点了几个人，他说啊，还真都挺那个有沾边的哈，挺有道理的。可是你在这些人的脸上哈，你真是一点都看不到那种好像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那种简单哈那种茫然，就是那个他们的脸上充满上帝同在的荣光。我们跟他们一起分享交通的时候哈，就是大家完全是平等的，一点不觉得说你读个 PhD 有什么了不起。我在他们面前哈，我真的是觉得自己像一个什么，就是很不堪，这么说吧，就是很不堪。我觉得他的生命让我很羡慕，不是一个两个，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分享他们祷告的时候那个能力，他们分享上帝话语的时候那个智慧，不用说口才。我就在北美见那么多所谓的名目传道人哈，真的比不上农村的那些传道人，真的比不上。就是他们那种，其实你知道很多这英文里边叫 street smart， 就是没有很多教育，很多这种正规教育的人，其实他所有的那种聪明哈，但是常常那个会有一点扭曲的那个感觉。但是这些熟读神话语的这些基督徒，这些传道人，他们那种生命的光彩远远超过这种正规的教育啊，或者是 street smart 这些东西哈。你就看到他们活的，你看现在中国多浮躁啊，所有的人都不能说所有的人，很多很多人都不安分自己所有的，都想怎么往上爬。因为这个社会整体性的浮躁，就是整体性的创造一些虚妄的这个目标。每个人都想从小茅屋到白宫，这是美国特别崇拜这样的英雄嘛，叫从那林肯，就是从小茅屋，就是特别平凡的开始，到最后特别辉煌的成就。所以大家都折腾，就是特别，就是都是觉得说我这一辈子我一定要赚大钱，我要有很大的成就，我要出名，我要让人家知道我哈， 就是很多很多这种，但是毕竟理想叫什么，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啊。但是你在这些传道人的身上，这些弟兄姊妹身上，他们很多传道人都是有自己的职业，然后同时做传道人的，就是他们的生活其实也是非常艰苦的，非常没有保证的，今天做这个明天不一定有，但是他们知道说天上的飞鸟地上的百合花，上帝都看顾，上帝一定看顾他的儿女，他的仆人，所以他心里没有浮躁，就是对明天充满盼望。所以就是你看到说在上帝的话语上下的功夫，在人的生命当中会让一个人的生命充满了上帝同在的智慧能力和亮光。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55章，我们请哪一位先翻到的，你就站起来读第10节和第11节。第55章，以赛亚书55章第10到11节，你就起来读就好了。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所以你好好默想这两节圣经哈，就是雨雪怎么样从天而降，滋润那个土地，让种子生长，上帝的话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也会让我们里边那个福音的种子，那个恩典的种子生长起来，让上帝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向下扎根，我们的生命才能向上结果。所以小组一定要以上帝的话为中心。就现在很多很遗憾哈，就是很多小组呢查经查多了，就觉得哎呀每天查经好像有点枯燥哈，咱们看看，一起看看书吧，一起活动，一起这个多吃饭，多聊聊天，多一起郊游烤肉。我不知道你们这烤肉不烤肉，反正美国也烤哈，其实那特别不健康。这个在美国的华人教会里面有一些有这样的倾向，就是他们说我们不叫查经班了，我们叫生命小组哈。这个生命其实叫生命小组本身没错，就是关键是你用什么来滋养生命，就是一定要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其实上帝的话是最丰富的。有一次我们小组有一个姊妹哈，她就说他们家的那个弟兄哈，虽然也受洗了，但是好像灵里面还在睡觉啊。那个，但是他跟小组的这些弟兄姊妹感情很好，所以他还愿意每个星期来。但是来了以后呢，他就是对神的话语没有胃口嘛哈，他就说，哎呀，这个，咱们能不能干点别的呀哈？这个老查经，咱要不查经，咱就每个星期聚在一块儿，吃吃玩聊聊哈，不是也挺好的吗？后来他们家姊妹说一句话，哎，我觉得很有道理。他姊妹就说，你看你要不查经，你这个群体你能维持多久啊？哎，你想想世界上的群体，他不读圣经的，大家能够在一起能多久啊？常常，所以我们在那边教会有好几位哈，都是在外面社团非常积极的活动了几年，受到很大伤害以后来教会。就是很多的社团是这样啊，很多的社团都是活跃几年嘛哈，然后就里面很多问题，人和人之间都是有问题了。但是我们在教会里，在小组里，有圣灵在我们中间，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不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上帝会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就能够 超越我们个人的局限，超越我们所受的伤害也好，所遇到的难处也好，我们可以靠上帝的恩典超越。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还能够走得下去，是因为有圣灵，有这个超自然的能力在我们中间，就是靠人本身的东西。你想一个大家庭都混不下去，现在哪还有大家庭四代同堂住一起的，是不是？家庭有血缘关系的人在一起都维持不下去，什么东西能维持得下去啊？所以只有上帝的话，只有上帝的话在小组当中。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查经有点枯燥的话哈，今天这个吃饭的时候，我一下现在真的老了。周弟兄跟我分享，他们用我们海外校园出的这个问题导向这个查经材料里边有很多问题，就是大家一起来讨论。你们可以去参考。这个顺便插入一个小广告啊，因为那套材料是我带人做的，不都是我做的，但是我组织很多义工啊，还有我们的同工编写的哈，有很不还就是离我们的理想还差得很远了，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所有参与的人都能够参加讨论，都能够有被聆听的机会，就是大家在上帝话语的深处彼此相交，在上帝话语的深处彼此相交，这样让我们的生命，我们里面的爱，我们在主里的追求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啊，我们是有根有基的哈。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健康的小组注重上帝的话语，我们复习一下啊。第二个方面呢，健康的小组注重彼此交接。所谓彼此交接呢，就是大家在一起混，这个每个星期只聚会一次，只有在聚会的时候大家才互动，这样的小组是很难健康的。就是得大家尽可能的，人和人哈，对这种 social interaction， 对这种互相交往的这种要求啊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呢就是恨不得每天跟别人说话，有些人就是我只要一个星期有一两次跟别人互动我就很满足了，平时你离我远点，是这种哈。所以呢，其实所以为什么我讲我们在小组里面更容易有肢体生活，就是在教会里很难，众口难调啊，对吧？在小组相对就好一点，我们也尊重个人的这种个体差异啊。就是有些人呢他不是那么愿意跟别人像刚跟别人相处的人呢，你慢慢的也在这个群体里学习更多的接纳跟别人的相处。对于那种特别要跟别人相处的人，你就多找几个人不同的人，不每天去烦同一个人。因为有时候你两个碰到一个人，他老想跟你说话，你不想跟他说话也挺烦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每个人我们要在组里面相交，我们也尊重别人的那个，尊重别人的选择哈。就是让这个，其实我们是需要把生命打开，我们本来在最终的这个生命呢其实是很容易自我中心，很容易内敛，就是往里走，所以现在的这个家庭是越走越小嘛，对不对？这个所以人的那种本身的趋势是自我中心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如果我是那个不太想跟别人打交道的人哈，我要知道说我需要勉强自己一点，突破我的局限，我先找那个我能喜欢的人哈，我多跟他有几次互动，然后慢慢跟那种 neutral 的，不喜欢也不讨厌的人这个有一些互动。这个小组里边哈，因为这个小组的形成是各种因素啊，我所讲的小组可能是查经班，可能是团契，可能是妈妈祷告会，你们这也有妈妈祷告会吗？哈，这是全世界的一个运动嘛，啊，这个像在我们在活水福音教会牧会的时候，我们有的姊妹特别热心哈， 就参加两个门训小组，一个妈妈祷告会，一个周五的查经小组，周六的什么，还周六一个，所以就把自己搞得很累，那种也不行啊。我就说你不需要参加，不需要教会一开门你就来哈，不需要参加所有的小组，不需要参加你认识的所有的小组哈。所以我们小组在邀请朋友参加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尊重别人的那个选择，别人的当时那种感觉啊。像我们去邀请这个一些我们以前的小组，我们是六，开始的时候六个人，这个很快另外两家，当时只有我跟华牧师，我们俩是基督徒，那时候他还不是牧师呢哈，当时只有我们俩是基督徒，另外两对是慕道友，但是他们很快就受洗了。那我们就有邀请一些其他的朋友哈，那有一些我们很好的朋友，但是呢他不慕道，所以我们现在说慕道友跟福音朋友是两个概念。我们先要把陌生人变成福音朋友，然后把福音朋友变成慕道友，然后他才可能成为基督徒，对吧？我们当时有一些福音朋友真的是很好的朋友，可是呢他不慕道，那我们就请他，邀请他来小组的时候呢，这个你每个星期给他打电话，他也烦你也烦，对不对？刚一开始的时候，刚一开始我就是这样，我每个星期给他打电话，因为我们每个星期在不同的人家聚会，所以你就有一个理由打电话跟他解释怎么走，不要走错了啊。这个每个地方，我不知道欧洲的情况怎么样，像在香港不可能，基本上不可能有家庭聚会，每个家都住得很小，是吧？哎，所以那边教会都是在外面聚会的哈，但是他们也有在公司啊什么学校大学里边的那个小组，就是不管你的小组是什么样的小组，你邀请朋友的时候哈，你要看对方的反应。你邀请他一次哈，他说哎呀我正好有事不来，哎，那你想他确实是有事，你第二次再邀请他，他还有事的话，你就知道说他其实可能现在不是很想来。这是我的，这个不是圣经真理哈，这是我的领受。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拒绝你两次哈，你就停一段时间再邀请他。你每个礼拜找他，你也烦，他也烦嘛。就是我们其中有一个朋友，就是后来我就差不多三四个月给他打一次电话，他差不多一年来一次，所以我基本上打三次电话他会来一次，这样过了七八年。过了七八年，然后我们一直都为他祷告，他一直都在祷告，一直为他祷告，这样过了七八年啊，有一次这个格外非常勤奋的这位朋友居然失业了，就是他的公司整个倒闭，100多人从这个公司的副总到这个清洁工全部失业，所以一个难得的机会，然后他就去了福音营，去了福音营第一天就觉知信主了，而且像这样顿了很长时间才进来的哈，就是这样，他进来以后啊，他就这是上帝的工作，他就特别追求，他从信主开始每一季修成人主日学一直都没有停，所以他成长非常稳定，现在是主日学副校长，是教会的执事，所以就我们走的时候啊，当然现在主日学校长已经做完了，执事好像也做完了，就是你可以看到说，就是我们彼此交接哈，你是要有一个积极性，要有一个积极性，但是呢，也要顾及别人的反应。所以你在教会里服侍久了，你在小组里面参与久了哈，你那个人际关系能力啊，不知不觉当中就提升了。不知不觉你就变得更聪明了，更就是跟人交往当中哈，就是更怎么说呢，让别人舒服，因为你每一次都祷告嘛，对吧？你跟别人交往的时候你都祷告嘛，然后上帝的智慧慢慢的改变你啊，所以你在小组里好好的参与，不管参与哪一个方面，你在小组里好好参与，对你生命是全方位的祝福，身心灵全方位的祝福。 我跟你说，在教会里参与的话也很重要，你就参与那个你能做的教会有需要的。你别说我就特别想领诗，我这个你五音不全，你上来领诗，你唱得很开心，底下人很 suffer， 这个不是你的恩赐。虽然你服侍哈，为什么在小组先？我一会儿再讲我们服侍的时候，现在这个有点跳的这个有点，我最重要，你看他讲他们同心合意，不管是在个人生活方面，这个用饭是个人生活嘛，是这种这个个人生活，或者是宗教生活，波饼是宗教生活，对不对？都同心合意，欢欢喜喜，在店里，在家中，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的榜样，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小组里，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小组，我们要刻意的营造这样的一个文化，在店里，在家里，这个波饼用饭欢欢喜喜。很多时候啊，是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都是这样，你不管是想挑好的，想挑优点，还是想挑缺点，你都能挑得出来，同意吗？
同意。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儿的时候，我觉得很可怕。有一部，就是那个时候他们让我去看一部那个新编的戏，人家送了票让我看完了以后呢，那时候我在农村嘛，就是作为贫下中农代表给他们评论。其实我那时候我是这个下放干部，当时在中国的时候，我刚开始看这个戏的时候，我就想，哎呀，这么烂，这个戏哈，真是浪费了这些演员。哎，演员都还挺好的，这个但是编的，你知道文化革命当中编的那些东西都很公式化嘛哈。我就一边看一边就是心里面，哎呀，这个不好，这个词不好，这个形象，这个人物塑造，这个情节发展，想的脑子里全是毛病。然后看到快一半的时候说，哎，不对，人家给我送票不是让我挑毛病的哈，我得说几句好话。我又把本拿个小本子出来哈，就开始想，开始挑这个好的，然后看到什么我就写下来，看到什么写下来哈。到后来我发言的时候，我说的我自己都不相信了。我发言的时候，我把这部戏夸的简直一朵花似的。那次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说，任何一个事物，你想挑毛病，还是你想找优点，你想赞美他，还是想贬低他 ，You are right， 你都是对的。你把他捧上天，你也是对的；你把他踩到脚底下，也是对的。所以，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啊，你要意识到说，我们有时候会进入一个模式。你不喜欢这个人的时候啊，你看他头顶生疮，脚底流脓，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顺眼的。你喜欢他的时候，怎么的什么都是好的。有没有人有没有这种倾向？
有
这种倾向吗？对吧？所以哈，所以我们一定要，你知道这个，我们明天讲基督徒生命成长哈。生命成长其实很简单，就是跟你本性逆着干。就是你想干什么哈，其实你跟你本性逆，上帝会给你恩典的，会让你做得很开心的。就是这是一个张力哈，明天我们再仔细讲这个事。就是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彼此相交当中哈，我们学习多 appreciate 别人，多欣赏别人，哎，多聆听别人，多追求理解别人，而不是期待别人理解自己。就是当我们抱着这样一种态度的话哈，你越来越能发现别人的优点，这也是一个恩赐。就是什么恩赐，你都是越操练越熟练，对不对？就是你要一直操练的，你老操练说别人的坏话，这个批评别人，然后批评教会领袖，批评牧者，批评小组长，批评组员，批评儿童主日学老师，这个你就越来越会批评，你就成了批评专业户哈，然后就把自己弄成万人嫌。但是呢，如果你操练这个赞美别人， 啊，有的时候说，哎呀，你要互相赞美多肉麻。我就想起这个葛优有一句话，那个你们看过编辑部故事里面讲，互相赞美比互相诽谤强。啊，叫互相吹捧比互相诽谤强。就是我们如果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哈，我们尽量我们学习，就是不顺着自己里边人的那个罪性，论断人、批评人、这个抱怨，而是顺着圣灵的引导，赞美、感恩，欣赏别人，鼓励，说造就人的话，不说拆毁人的话。所以我们在一起彼此相交的时候哈，是注意这些方面的问题。第三个方面，我后面快点讲啊，我45准时结束。这个没关系，有些东西讲不到的，这个你们有很多学习的途径，上帝都会自己带领的。第三个方面是健康的小组，人人参与服事。每个人在小组里面都有一份责任，每个人到教会来到小组来都不能够抱着一个我是客人的心态。你抱着一个做客的心态的时候啊，你就很容易挑毛病，你就很容易这个跟别人纷争。你抱着一个主人翁，这个叫我是这个教会，我是这个小组的主人，特别是在小组里面，一个小组几个人，十几个人，每个人都要参与服事，不是小组长一个人的事情。我有一次参加另外一个小组查经啊，就是他们邀请我去观摩一次，其实是他们跟我分享他们的小网上查经，然后我申请去旁听了一次哈。那个他们就是一个网上查经，每一次都有四个人负责，有一个人呢就专门负责在 Skype 上把所有人叫上来点名的，然后有一个人是负责这个记口琴，就是说今天谁没来哈，谁有什么需要祷告的，说记口琴好像有点负面，其实他是关怀吧，就负责关怀的哈，还有一个呢是负责带查经，就是应该说是信息分享。他们有一个前面有一个每次查经之前有个很简单，大概10分钟左右哈，就是把这张经文的那个背景、大的环境分享一下。然后有一个人是带领讨论，所以就是然后每一次是不同的四个人，所以这些十几个人每个人都忙得很。一下就又轮到他，一下又轮到他了。这个在小组里面哈，其实是有很多的角色的，有可以有负责，你像比如说，如果是年轻家庭的小组，有人负责这个儿童看顾哈，不是说他一个人看，而是他来 coordinate， 协调这件事。那个点心呐，这个开放家庭啊，还有像这个。带领诗歌敬拜、带领破冰都可以是不同的人。我们那边还有的小组呢，他们有专门有一个人负责活动，就是除了这个小组规律的查经聚会之外，他们每个月有一次体育活动，每三个月有一次郊游，然后每年有一次野营，这个露营，而且负责这件事的是一个慕道友。这个慕道友呢，慕道友不能带查经嘛，肯定是哈。然后带诗歌敬拜也不是很合适，这个他还不认识神，怎么敬拜神哈？但是他可以带活动，他很愿意带活动。我们那边慕道友愿意开放家庭的，愿意提供饭食的，愿意这个带活动的哈，愿意带点心的，很多可以小慕道友可以参与的。所以每个人参与的时候，他在这个家里面就有一个温暖的感觉，而且他就有一个训练，这对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好的训练，就是从一个自我中心的人生，从一个索取的人生，变成一个付出的，变成一个带给别人祝福的这样的人生。那其实哈，你想想，如果你能够成为上帝祝福别人的管道，你是多么有福！ 因为上帝的祝福先浇灌在你的碗里，把你的碗灌满了，你就啊，或者杯子哈，把你的杯子灌满了，你就福杯满溢呀、啊。
嗯，
那个满溢出来，才祝福到别人嘛。
对。
所以我们的祝福，我们的服事哈、啊，应该是福杯满溢的服事。
嗯。
我看你们这个 Harris 弟兄服事的好喜乐。你看学生也很忙，压力也很多哈、啊。哎，你看他担当教会的重任，这么年轻。是是，我这次来，我和华牧师这次来，基本上都是我跟他联系。华牧师不怎么回 email 啊，这个他是 count on me， 靠我们联络，我就发现，你看这个想得很周到啊，这很多事情都考虑到周到。你这样的能力在教会里面得着这样的机会来操练。将来你一生在服事上，在工作上哈，都是非常宝贵的经历。这个上帝祝福你，把你祝福的这个欢喜快乐，你来服事。我一开始参加服事的时候，我真的就是被弟兄姊妹爱的，被上帝爱的不好意思了。我拿太多了，觉得不好意思了啊。那有人不好意思的那个阀值比较低哈，你给他一点，他就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哈。有的人那个阀值是蛮高的，你要往里边灌好多他才满哈。我是那个其实蛮高的，就是我其实信主差不多四五年我才开始服侍。我们那个有那个从还没信主，还没受洗，刚决志了，这个星期三决志，星期五就开放家庭。做一大堆饭，请一大堆朋友，然后来跟人家传福音嘛、啊。就是每个人那个阀值不一样，不一样高，但是没关系，就是只要我们愿意在上帝的面前敞开心领受的时候，上帝的爱一直浇灌在我们生命里面，不管你里边那井多深，有一天都会漫出来。当然我们要是早一点能够我们这个井口大一点哈，早一点能够这个被上帝的爱充满，我们能够投入到服事，参与到小组的建造当中，你就早一天蒙福。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这个服事不是教会精英特权，也不是什么好像我灵命成熟了才，是每一个人走进教会的门。今天你来参加这个退休会，上帝就是让我，因为我不认识你们，所以我说谁你们都不会觉得说我是有谁告诉我什么让我这个跟批评谁的哈。所以我可以大胆的说就是每一个你今天来到这个退休会，你回去以后就要参与服事，你回去以后就要在教会里成为一个给的人，而不是只是拿的那个人。你拿的那个人啊，你觉得你在教会里面得了很多的好处，你觉得挺好，这些基督徒挺有爱心的，我到这儿来可以这个享受这些好处哈。其实你亏了，其实你亏了。你觉得说是穷人会给别人，还是富人会给别人？是你有你才能给别人，对不对？如果你一直都不给别人，说明什么呀？你穷啊，你贫穷啊，是不是？谁愿意做贫穷的人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灵里要做丰盛的人，你给，你越给越多，越给越多，你越自己搂着，上帝给你一点祝福，你哇就搂着哈，慢慢就没了，就枯干了。所以哈，这个健康的小组人人参与服事，所以第一个健康的小组是什么？注重神的话语。第二个注重什么？彼此相交。第三个人人服事。好，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就讲这三条，后面还有三条，明天讲或者是下一次讲，可能没下一次，这个
现在不讨论，现在讲
啊，不讨论啊，不讨论不好吧？这个要落实在这个啊，
回教会再讨论，回教会再讨论。
回教会再讨论啊，我听主席的，再讲一会儿，嗯，好，再讲一会儿，好，第四条，第四条，健康的小组充满赞美和祈祷。健康的小组充满赞美和祈祷。你看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他们波比，是不是？讲到他们祈祷，讲到他们赞美神。这段经文里面，祈祷是什么？我们先说波比。波比是纪念主，是不是？波比是纪念主，祈祷呢，是亲近主。我们常常啊有一个误区。我们一讲到祷告哈，都是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才祷告，我们有难处了我们才祷告。当然有的时候有难处也不祷告，也自己先想办法，这个想了办法实在不灵了，想不出办法，所有的办法都用过不管用了才祷告啊。好像其实我们遇到任何难处第一个祷告是不是？这个我们现在很多很多父母啊都为孩子操心啊，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好教啊，其实呢，我只有一个孩子，所以我也没有什么经验可以介绍，但是呢，我听到一些见证啊，其中有一个我就发现说，其实父母自己的信仰生活，比你教孩子的方法更重要。
对，
我曾经我们在同一个查经班的一个医生。他就讲到他是从香港到田纳西，这中间经过多少我就不知道了。他离开香港的时候是全家搬家，这个乘船离开香港的，怎么辗转到美国，后来怎么后面的故事我不记，但是他离开的那天晚上船很快要开了，然后他们马上离开家的时候啊，马上要离开家的时候，他的要锁门，他的钥匙不 work， 就是钥匙插进去转不了，锁不上那个门。他钥匙捅进去门锁不上，第二次又捅进去又锁不上，他就没有办法的时候啊，他妈妈马上就祷告，马上妈妈当场在那祷告，然后就妈妈在祷告阿们，他再去开那个。就 work 了，就锁了，所以给他留下极深刻的印象。那时候他是小孩子，那时候他是小孩子，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后来上医学院当住院医，当急诊室的医生，不管多忙，他都不离开教会，他都一直在教会里面很认真的敬拜、追求、服侍。所以你看，就是然后他跟我们分享这件事情。是差不多当时离当时30年前啊，就是他小孩子的时候跟着妈妈的这么一个印象，就成为他一生的祝福，成为他一生的祝福。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哈，就是我们能够给孩子，很多时候我们束手无策，你束手无策我也束手无策，但是我们可以为孩子在上帝面前祷告。所以祷告不是要解决我们的问题，祷告是我们来亲近神，我们的生命在祷告中被主改变。有时候我们祷告啊，这个不要追求祷告的时候一定要说对的话，有的人祷告的时候说的话跟平时说的话完全不一样，一祷告就不是他了，然后祷告完了一抹脸又是另外一个人了，我觉得这个不太好。这个祷告哈，你就实实在在，你不用在乎说你的言辞多么美妙哈，当然信主比较久的，圣经比较熟，祷告出来都是圣经的话，就很自然，就显得比较好像这个祷告属灵，然后有能力啊，因为上圣经上的话就有能力嘛，对吧？然后你刚信主你就觉得哎呦人家祷告那么好我就不敢祷告了哈，其实你看那个小孩子刚刚学话的时候啊啊啊啊说不清楚，爸爸妈妈最喜欢听了，对不对？所以你就跟上帝啊啊啊的没关系。 你就在上帝面前，你心里有什么你就说什么，你想的不对你也说出来，你怕不对，当然你要是真的知道不对你也不会那么想了，对吧？嗯，你通常我们很多想法吧，我们没觉得不对，但是我们somehow觉得上不了台面，就是我是觉得在上帝面前祷告哈，就是真诚真实，嗯，特别是在小组里，因为在小组里比较容易真实。你在这工祷的时候，因为你是代表带领大家一起祷告，所以你在工祷的时候哈，如果你事先写好祷告词，念，我觉得也是很好的，比你磕磕巴巴的在你带领工祷的时候磕磕巴巴的强。就是在教会聚会中带领工祷确实是需要恩赐的，这个恩赐在小组里可以好好操练，所以小组里要给每一个人开口祷告的机会，就是两三个人一起开始。我第一次开口祷告的时候还没信主，还没受洗呢，但是那时候也不懂嘛，反正你就祷告了，就祷告完了觉得也挺好的，我也不太管别人怎么想，但比较紧张。第二次就比较紧张了，第二次是我们祷告教会祷告会分组，我那组里边四个人，三个都当过执事会主席的，然后所以我在那很紧张啊，但是我就想说，哎呀，这个上帝不会在乎我讲的对讲的好不好，对不对哈？我是跟上帝讲话，我又不是跟他们比赛，所以我就硬着头皮的祷告。你真的是要最好是从刚信主，我们今天受洗的几位弟兄姊妹哈，你最好从刚信主开始啊，你就开口祷告。像你们结婚的就跟夫妻两个一起开口祷告，夫妻两个一起来先来操练。因为你刚信主的时候你不开口，过了几年你小组里面都一些其他人家刚信主比你更新的人家都祷告很好，你就更不敢开口了，是不是？你到后来你就最后长成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发面发到一半发不起来那个死面疙瘩，就是你就更难突破了。所以不管你信主多久，所以我希望一会儿还是给你们一点时间，你们小组哈就不讨论也罢哈，你们三四个人在一起，如果你从来没开口祷告，你今天晚上就开口祷告，今天晚上有个机会每个人开口祷告。当然如果你还没有信的话，你是慕道朋友，你愿意祷告也很好啊。我就是从慕道的时候就开口祷告，这个你祷告的话上帝很喜欢的。赞美主，你看薄饼是纪念主，祷告是亲近主，赞美是高举主。当我们学习赞美的时候啊，你赞美神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会发生一件事儿？我们在一起诗歌敬拜，今天很遗憾我们没有 PowerPoint， 但是给我们一个功课，我想说不定我们这个所有参加联会的哈，我们能不能找五首诗歌哈，大家都背下来，张口就能唱，就像家庭教会，像你们河南的那个家庭教会一样，不需要看歌谱，张口就能唱，对不对？奇异恩典第一段，能不能背下来？
可以，
是吧？那个，刚才我们唱那个赞美飞扬，那个也不难背嘛，对吧？我们选个几首诗歌，成为我们所有这个参加复活节营会的，然后我们来了就一首接一首，就是不看歌谱，一首接一首的唱。你感到那个上帝在我们中间同在，那个作工那就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赞美主的时候，你发现会发生什么事？你赞美完了，你就发现你本来面对的那难题，你心里的重担就没那么大了，是不是？
对，
有没有这种经历？
有。
其实上帝也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啊，是不是？你欠多少债回去还是要还的，我这个债不一定是金钱啊，也可能是人际关系啊，也可能是这个工作啊，牙痛啊， 对不对？还是回去要面对。但是你发现，当你赞美主的时候，这个耶和华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当我们赞美主的时候，他的宝座就在我们中间。当上帝的宝座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人间这些小问题算什么？是不是？再大的事在上帝眼中都是小事。我们觉得了不得的事情，上帝易如反掌。上帝要想给你解决，你就知道说，如果上帝要给你解决，易如反掌。
对，
不需要酝酿，不需要这个预热，一秒钟之内就能解决问题。但是如果上帝不解决你的问题，就说明这个问题现在对你的生命是有好处的。我们就好好的接纳这个问题，不管是攻击，是伤害，是困难，是这个经济上的难处，工作上的难处，生活中的难处，婚姻中的难处，跟儿女的难处，如果上帝没有把这个难处挪走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信念，就是这个是我的功课，是现在上帝给我的功课，是要上帝的心意是赐平安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心意，是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耶利米书29章，好像是11节30节，你们回去看吧。我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亲近主，赞美主，这个我们把上帝活在我们生命中心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问题都不是事儿。你的怎么在主耶稣说这个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是不是？
对，
前面还有一个字儿，凡劳苦担重担的。哎呀，我那时候教书的时候，我有一次读到这节经文哈，我心里面好感慨啊，我就想说，我不敢跟我班上只有30几个学生，我不敢跟他们说，凡是功课有困难的都来找我，因为我们的资源有限嘛，我们的体力，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时间啊都有限，但是上帝是无限的呀。你千万别担心说上帝管这么多人的事儿管不过来，你不用担心，上帝是无限的，就是有限跟无限是没有可比性的。所以当我们越亲近神，越高举神，越以上帝为中心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的有些问题哈，很多问题啊，就好像那个雪人在阳光下就融化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在那儿了。你对着那个雪人拿镐刨，拿这个冻得梆硬的哈，你要把它挪走的话，你直接对付它很困难。但是你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带到阳光之下，上帝就能融化，就让你的生命充满了从上帝而来的能力。所以赞美主，纪念主，高举主，就是这个经文里面讲到说，我健康的小组哈，就讲到说健康的小组啊，充满了赞美和祈祷，因为赞美和祈祷帮助我们生命的转向，从面向自己到面向上帝。当上帝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有亮光，就有方向，我们就能够在信仰的道路上走得稳，就不会被这个世界的潮流吹来吹去，就不会被这个人间的问题搞得这个很纠结。就是我们的生活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建立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这样的一个 framework 里边，在这样一个框架当中，你很多的事情哈，就是跟你原来就是直接跟他杠就是不一样的，就是很多问题上帝就替你摆平了。第五个，健康的小组见证上帝的作为，就是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使徒又行了许多神奇事神迹，有没有？ 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使徒行了许多奇事神迹，这个当时上帝同在的表征就是奇事神迹，医病赶鬼，神迹随着来验证主的道，是吧？但是你要知道当时圣经新约还没有写完啊，所以现在圣经已经完成了，我们有圣灵的内住，有神全备的话语，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来见证上帝的作为，改变人的生命。我们不需要一定要看到神迹奇事。那个耶稣是跟那个多马说你们看到才相信哈，那没有看到就相信了怎么样？有福了。什么叫信？就是没见到，就是凭这个灵里的眼睛你能够坚信。我们没有一个人看到耶稣复活，但是我们灵里面的眼睛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是不是？如果你已经看到了还有什么可信的？啊，有人跟你说这个有一个北京人叫高清林，你需要相信吗？你相信这件事吗？你没法说你相信，你知道这件事，对不对？
嗯，
因为我就站在你面前，所以你看见了还有什么？你说有人说我看见了，我你把神叫出来，我看见我就信。你看见还有什么可信的？
嗯，
是不是？
嗯，
上帝给我们的证据啊，就是刚刚好，一点不多，一点不少，多了你不用信了，少了你信不了。所以上帝给了我们充分必要上帝给我们的让我们能够相信的上帝的作为是充分必要，既充分又必要，就是没有一个是可以不要的，也没有一个是这个就是没有多余的啊，但是也没有缺乏的。今天我们怎么样在小组当中见证上帝的作为？我们好好读神的话，我们好好彼此相爱，彼此相交，我们好好一起服侍的时候，我们好好敬拜赞美祷告的时候，你就发现在小组当中人的生命改变，夫妻关系好了。本来来到我们小组的时候面色铁青的，两个进来，一个坐这头一个坐那头的，然后后来就每天在微信里晒恩爱了，就这个信耶稣不是因为他能给你带来好处，但是信耶稣确实给人的生命带出改变，带来好处。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也很难，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很难，因为我们常常搞不好就变成说你信耶稣是因为信耶稣有这么多好处哈，所以你赶快信吧哈。我们信耶稣不是因为有这么多好处，是因为耶稣是真的，他真的是神啊，他真的创造我们，我们真的有罪啊，对吧？我们信耶稣是因为他是真理，他是道路，他是生命，他是真的，哪怕什么好处都没有我们都要信，是不是？但是信了以后确实他能给你，他在我们中间就是有很多的作为啊。所以我最喜欢在小组里服侍，在小组里服侍虽然有的时候很挣扎，那小组里面这个就跟那个不合了，这个家里又吵架了，这个半夜十二点打电话来，你要跑过去那个给他们调解哈，这个很多麻烦事了哈。这个不想当小组长几年不想当了，现在找不到小组长，那个小组这个小组长当的不想下来，别人想当小组长没机会。你这是真事儿，我们真的有小组长当的高兴的不得了，不想下来，因为我们每个组员都很好啊。组长一说有什么事儿，马上都有人报名去做，组长一点不操，一点不费力的。那你说哎，我们教会需要这个几个人看小孩儿，那马上这我去啊，就一下说要三个人去了四个，然后说教会需要这个打扫庭院啊，我们一年两次的那个庭院打扫，哇，一帮人全去了，连邻居都叫上一块儿去。那邻居根本就是连这个福音朋友都算不上啊，他就是想学这个怎么修理这个树啊，教会那个树随便修，对， 就是你可以看，就是我们你看这么一个小组的话，那个组长可不是坐的不想下来吗？我说坐的挺好啊，对吧？这个什么事情，你看有的小组就不行啊，这个说我们需要几个人指挥交通，哎呀没人去，组长和太太两人自己去了。然后这个教会里面需要几个人说这个做点心，问大家谁做啊，没人吭气儿啊，自己做。你愿意当哪个小组长？你想想。所以你要让你们小组长多干几年，你就多干点事儿，让你们小组长也当得不想下来。不过我是觉得小组长哈做两年足够了啊，最多三年吧哈，这是一个非常蒙福的这个位置，不能一个人一直霸着这个。你做三年你就下来，让别人操练，让别人操练，因为小组长是一个综合技能。你别看这个官小，如果说官，你别看它是一个综合技能，你要对上面要沟通，小组有什么事要跟教会沟通，对吧？然后组里面有什么事儿要跟这个组员们沟通，就好像一个大家长一样。你教会有的时候教会大了以后哈，就像我们在回水福音教会吧，好多事儿他都不找牧师，他就找小组长，就是因为牧师就离得很远了，每个人都想说，哎呦，这四五百人的事儿，四五百人的教会哈，这个牧师肯定顾不上我，我跟他说了他也记不住。我还不如找我们小组长呢。所以后来我们有这个斯蒂凡关怀事工，就是特别关怀那些有特别需要的人。一般小组长就是做起来比较困难的，需要时间啊，这个训练啊都比较多的哈。但是绝大多数就是小组长是一个综合的，然后你要排，你要这个带查经啊，虽然不需要你带所有哈，你也可以训练几位一起带哈，所以你要很多方面，敬拜赞美，这个查经，然后关怀小组这些人啊，还要跟上上下下这个各方面的关系哈。有的时候小组长也会抱怨教会分配太多活给我们了啊，你看他们小组才轮两次，我们都四次了，也会有这种啊。所以就像这个就是它是一个综合技能，所以在小组里面哈，就是。大家一起来参与的时候，你就在教会小组当中，你就看到上帝改变人的生命。我们有一次哈，我们所在的小组一共分了五次，在十年里边，就是产生了五个新的小组。每次就是不是都是很快很，就是不是分裂，是叫分职，叫分职哈，是很愉快，虽然很舍不得的分的吧，都是。就是为了传福音，为了能有更多的新朋友进来，你小组时间久了以后，新朋友进不来了，啊，所以教会当中一直有新的小组是很重要的，一直有新的小组非常重要，让新朋友能够进来哈。那就是在这个有在其中的有一个小组，我们在18个月当中，在18个月当中有18个人决志信主，而且呢就是。有两对夫妻改善关系，有一个弟兄还是一个弟兄一个姊妹找到工作，办成身份的，就是很多的奇妙的事情，大家一起祷告，一起流泪，一起扶持走过，然后你在小组里面就看到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小组充满了喜乐。所以我们分的时候是非常舍不得，但是大家都是很兴致勃勃的说。我们出去哈，要经历上帝更多的作为，在更多的人身上，让更多的人蒙福。所以这是下面一个哈，第六就是健康的小组，为主得人如鱼。就是你看我们刚才念的最后一节，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你就看到耶路撒冷教会哈，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些门徒在一起的这个生活。因着上帝的话语，因着彼此相爱，彼此相交，彼此扶持，因着他们对上帝的敬虔赞美祷告因着他们这个一起来参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一起跟随主，一起服侍主，见证了上帝的荣耀， 主就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所以就盼望啊，我今天讲了这么多，就是希望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在小组里了哈，你想我能够多为我的小组做什么，如果让我的小组成为一个健康的小组，让我的组长不愿意下来，做的不愿意下来，但是呢，有一天我也要做副组长，做组长，我有一天我也要在这个位置上来经历神，来经历上帝的恩典。如果你还没有这样稳定的参加在小组当中的话呢，你也求主给你这个，求主给你一个机会，让你能够参与在这样的小组当中。我想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在这儿。我们下面到应该是9:45结束哈，所以我们还有20分钟，左右，还有20分钟，还有半个小时，所以呢，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希望说我们的今天晚上哈，如果你从来没开口祷告，今天晚上你能不能第一次开口祷告？就是在你的小组当中，我们就小组两，你小组可以再继续分小组，分成3-4个人一起祷告。如果你觉得10几个人在一起人还是多的话，3-4个人也可以啊，你们小组长掌握。那请朱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那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因为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实在是长阔高深。主啊，你爱我们，你拯救我们，你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领受这样一个宝贵的身份，你也赐给我们教会小组团契查经班这样的属灵的群体，我们同走天路，一起重归一定，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彼此建造。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突破我们原来在小组生活当中的亏欠，让我们更多的在小组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成为一个健康的肢体，建立我们健康的小组，让我们一起成长，荣耀你自己的名。谢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问题在 PowerPoint 上，我要不然我念一下。
念一下，那个小组长把那个问题然后念一下，
或者你们小组长过来拍个照吧。
好，
对，其他人就赶快先到小组去。
我们就按去年昨天那个位置讨论。